大家平安。我是从台湾来的，刚刚来一个礼拜，领导西部的海参夏令会刚刚完，那么第二次呢就在这个地方领会，然后礼拜天晚上就要回去，因为礼拜一大家都知道寇世炎弟兄已经蒙召归主，那么我要去领他丧事聚会，那么因为这样缘故的，所以嘛，礼拜天呢一定要离开这里，礼拜一早晨九点钟才能够赶得上他那一个丧事聚会。那么大家如果记得的时候呢，为着他的家属祷告，让他们的寇弟兄在台湾有两个基督之家，在这个旧金山有四个基督之家，那么这几个教会仍然能够同心合意继续的工作下去。那么虽然说这个人进棺材，工作不会进棺材，因为人到主那里去的工作会继续下去，所以大家嘛纪念这个基督之家的工作。那么我刚来的时候，就有一车就是从印第安纳来的，他说因为看这个后面的灯火，那么如果看后面的灯火也不要听我讲到了，因为我所讲的大概就是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，所以请大家明天呢我会比较辛苦一点，我一共有五次，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讲这个拣选生命，那么礼拜天早晨呢我讲两个案例，那么这两处的信息呢都是讲到这个从得救到这个得胜，或者是从这个蒙恩到追求，这个两次是这样。那么明天呢我是讲一个题目，明天讲一个题目一共讲三次，第一次呢我讲这个骸骨的复活，第二次呢我讲腓力拉铁腓力教会，那么第三次呢我讲到雅各所见的异象。明天呢我几个信息比较稍许连贯一点，那么几个信息也比较硬一点，那么请大家也为着明天一共有三次讲到，因为按照我现在的这个健康最近比较好，不然的话呢这个会对我会比较重，可是我最近身体很不错，所以明天有三次的讲到，我想可以信任愉快，大概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请大家翻开几处圣经，第一处呢在生命记第三十章，生命记第三十章十九节，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九节，翻开的时候我们请大家同声一起念生命记十九章第三十章第十九节，255面。来，我们大家同声一起念这一节圣经，来一起念：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后裔都得存活。第二处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335面，也是大家同声一起念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，请大家同声一起念。来，可以这说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第二处，彼得后书也是第一章第四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第一章第四节，也是请大家一起念来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我们暂时念这三节圣经以后呢，我大概还有一两处会给弟兄姐妹翻出来看一看。那么第一处的圣经是我的题目，这是在生命记三十章四节，那是摩西对犹太人：我抢天呼地向你们呼喊，你们要拣选生命。那么这件事情关系生关系死，这件事情关系祸关系福，这是第一处的圣经，所以我今天晚上的题目叫做拣选生命。那么还有两处的圣经，一处是在前书，在前书讲到重生，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？是第一不朽坏， 第二是不玷污，第三是不衰残，这是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。那么还有一处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他说如果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就应当跟神的性情一同有份。那么这是第二处的，第三处的圣经。那么今天晚上我要给弟兄姊妹讲到拣选的问题。我相信拣选大家都非常的明白，好像说富人家你拿一个菜篮到市场去，你要拣选哪一种菜新鲜，哪一种菜不新鲜，所以要拣选。那么或者说一个年轻人他要进大学的时候，他要拣选哪一种学科对他有兴趣，哪一种学科对他没有兴趣，也是要拣选。那么或者说一个人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候，他也是要拣选，男的要拣选女的，女的也是要拣选男的。那么哪一个配偶将来能够白头偕老，那么哪一种配偶呢将来呢，那么这个不一定能够白头偕老。那么所以呢我们一生都在拣选。可是今天晚上我所说的拣选呢，不是讲到买菜的拣选，也并不是讲到读书的拣选，也不是讲到婚配的拣选。我今天晚上所讲的拣选呢，是讲到了这个生命的拣选。那么生命呢，如果讲起来我们大家都了解，有一种是地上，有一种是天上，有一种是属肉的，有一种是属灵的。那么这两种呢，神把它摆在我们跟前叫我们拣选。我们到底是拣选地上的生命，还是拣选天上的生命？我们拣选属地，或者是拣选属灵的？那么关于这个属地跟属灵呢，我把它稍许的分析给各位听。属地的生命呢有三个字，第一个字是手，第二个字的是土，第三个是空，是空。你看这个约瑟在他父亲年老的时候，他就带这个雅各进去见法老，法老就问他说你一生的年日有多少，他说我一生的年日是130岁。那么讲完了以后呢，这个雅各呢就继续，他说130岁又少又苦，所以一个字是少，一个字是苦。那么还有一个字呢，还有一个字在诗篇90篇，很多人常常读的，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呢是什么呢，我们一生的年日呢是劳苦，一个苦字，还有转眼成空，一个空字。那么这个空字呢，这个所罗门在一生的里面箴言特别去讲到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虚空。所以啊，地上的生命是什么呢，属肉体的生命是什么，一个少，一个苦，一个是空。我想少啊，雅各130岁尚且少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看，我们人一生的岁数70岁80岁，今天医学比较进步，营养比较进步，或者是80岁或者是90岁。那么如果跟雅各130岁比起来，那我们这才是少。如果我们跟永远来比呢，那简直是不知道不能形容的少。为什么不能够形容的少？世界上面很多可以比较，你长跟短可以比较，你多跟少可以比较，你轻跟重可以比较，唯有一件事不能比较，你拿时间跟永远没有办法比较。为什么说拿时间跟永远你没有办法比较呢？好像有一个哲学家，他怎样来描述永远呢？这个不过是一个描述，也不一定能够把永远作为描述。他说从一个星球来到一个地球，那么一条鸟呢，飞一趟是1000年，回一趟也是1000年，所以来回是2000年。那么他到这个地球上面做什么呢？因为他要把地球搬家。怎么搬家呢？他喊一口泥土沙土回到星球摆桌，又再来再喊一口沙土又回去又摆在星球。他把地球上面所有的沙土完全都搬光了，他说永远刚刚才开始。那么永远到底有多久？那简直没有办法可以描述，不可思议，那就不能想象。那么所以啊，把我们一生的岁数拿来跟永远比较，那是没有办法可以比较。所以人的一生呢，雅各说是少，我们实在是少。第二个就是苦，你看怎么样说苦呢？神造人的时候，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实在是苦。你看学生有学生的苦，你如果大家在这里多数从台湾来的，你看到国民学校去，你看很多人眼镜都戴眼镜，小孩子10来岁他就戴眼镜。你跑到台大这一个精神病科去，按理我们想一个人呢事故学生呢，然后才会精神起变化，才会的精神崩溃，才会神经分裂。可是不是，你如果到台大医院去住在里面 都是一些孩子，十七八岁，十五六岁。那么为什么缘故，十几岁还没有经历事故，他神经就分裂，没有经历事故，他精神就崩溃呢？因为他被功课压到一个神经分裂，压到精神崩溃了。那么所以修生有修生的苦，还有呢谋生有谋生的苦。怎么说谋生有谋生的苦呢？我有一次我跟我那人到三重埠去看一个弟兄，他只有三十四五岁，他是做一个一千多人工厂的厂长。所以如果讲起来三十五岁做一个大工厂的工厂的厂长，并不是说这个年轻人没有出息，如果没有出息就不会在三十几岁就挑担这么重任。可是我一去的时候他把我抱起来就大哭，那么我就问他你哭什么，你慢慢告诉我。他说两头压啊，什么我们只听说的一个蜡烛是两头烧啊，这一头也烧那一头烧，他说两头压。怎么两头压的？他说那一头老板压。怎么样压的？要求的产品规格一定要很合格，那一头的工人压，他们随随便便，他们不管你老板要求什么规格不规格，所以常常的老板压工人压，压到了他眼泪直流，所以谋生有谋生的苦。那么人呢，到一个地步呢，老板有老板的苦。为什么老板有老板的苦呢？年纪大了，有时候呢想看两本书能够了了时间，也发现眼力不足。有时候在家庭呢，太太所烧的菜味道腻了，你怕忙去打打牙祭，你又牙力不足。有时候现在呢，你这个广体飞机发明了，现在旅行呢从美国买一张飞机票，有时候500多块钱你就可以台湾跟美国来回了，那么贵一点呢大概700块钱给来回了。那么所以现在出门的人越来越多，能够到这里观光，东方到西方看西方文明，西方人到东方看东方人的一个古董，但是又发现脚力又不足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老伴有老伴的苦。还有一种人呢，是莫名其妙的苦。怎么样说莫名其妙的苦？他看见别人飞黄腾达，他看见自己潦倒一生啊，他怎么样呢？他说我呢，因为没有人拿一把，人有人拿一把，如果我有人拿一把，我今天何况落得这种下场呢？所以自己就苦。那么所以啊，人第一个字是少，第二个字是苦，那么第三个字是什么呢？第三个字是空。怎么样是空呢？你看犹太人很喜欢在他这个饭厅的里面挂两幅画，一幅图画是一个孩子生下来的，那么一幅图画呢是一个人从世界离开的。那么大概一个孩子生下来，他两个拳头一定是这样，一个人从世界离开的，他两个手一定是这样的。那么为什么犹太人要把这幅画挂在家里呢？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要警戒自己，要提醒自己，到世界来就是要抓，到世界里面就是要赚，到世界里面就是要得。可是你抓多少赚多少得多少，到最后两手都是空的。你既然不带来，但是也不带去。所以啊，人属肉体的生命，一个是少子，一个是苦子，一个是空子。那么属灵的生命呢？属灵的生命，他说不朽坏，第一；第二，他说不玷污，这是第二；第三，他说不衰残，这是第三。所以属地的生命有属地的生命的看法，属灵的生命有属灵生命的看法。一个就是不朽坏，怎么样不朽坏呢？就是说，这一个眼睛看得见，你手可以摸的，无论哪一种东西都受败坏的辖制，败坏辖制。不但说东西受败坏的辖制，你木头会烂，你这个铁会锈，你买一件新衣服，新衣服会起毛，就是我们人也受败坏的辖制。刚才这个庄医生给我说，最近他找出一个照片，这是29年前他受洗，是我给他施洗的。因为我说那个时候我也40几岁啊，29年前，但是现在呢我已经是70几岁，所以我在40几岁的时候我跟他一样光滑，我跟他的一样呢，这个头发也是黑的，眉毛也是白的。可是今天不一样，我眼睛看也看不明，我耳朵听也不清，听不清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受败坏的辖制，受败坏的辖制。那么你看受败坏的辖制不但老，而且有一天呢会死，有一天它会过去，因为我们受败坏的辖制。所以 今天世界上面就跟从前秦始皇一样，他把立国统一了，把这个天下统一了，阿房宫他盖了，他能够希望呢五十来岁就度他的余年了。可是他发现他病，他发现他会死，所以呢他就要想去对付死。怎么样对付死呢？就把徐福派了，叫他带几千个童男童女到渤海去找那一个对付不会死的仙药。可是他失败，他没有得胜。今天医学上面也是这样，我们人的细胞你七年换一次，七年换一次，如果说能够一直换，能够一直换，尤其说的我们这个循环的问题，能够一直新一直新，那么人就不会败坏。可是到今天为止，没有人可以找出这样的医药，而没有人可以找出能够对付一个人能够长生不老的事情。可是属灵的生命不一样，因为属灵生命神说什么呢？神说是不朽坏，所以你从圣经里面讲到他是以亚伯拉罕的神，他是以撒的神，他是雅各的神。那么亚伯拉罕已经过去了，以撒也已经过去了，雅各已经过去了，为什么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呢？因为亚伯拉罕他不朽坏，以撒也不朽坏，雅各他也不朽坏，他要跟神同在，他要在神的家中一直到长远，一直到永远。那么所以属灵的生命是什么？属灵生命是不朽坏。属灵的生命第二就是不玷污。什么叫做玷污呢？我们有两种玷污，一种是里面玷污，一种是外面玷污。里面是什么玷污？里面就是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玷污，我们的邪情不欲把我们玷污，这是里面的玷污。一种是外面的玷污，外面是什么玷污呢？外面就是世界把我们玷污，就是有活把我们玷污。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看见多少的人他被里头肉体把他玷污了，被外头被世界把他玷污了。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到晚年的时候呢，他常常回过头一看，那简直不堪回首。为什么不堪回首呢？因为手中所摸的，口中所说的，也头脑所想的，有许多污秽的事情，污秽事情。可是属灵生命不一样，属灵生命他能够不玷污。好像说那个约瑟，他在波提乏的家里，那波提乏的妻子看见他年貌年轻俊秀，就情不自禁准备要诱惑他，可是约瑟不跟他在一块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女人呢因为水性杨花，甚至用手去拉他。约瑟他说，我怎么样能够做这件事来去得罪耶和华呢？他虽然年轻，可是他不被因为年轻的邪情恶欲把他败坏，所以他不被玷污。那么属灵的生命不但是不朽坏不玷污，属灵生命是不衰残。什么叫做不衰残呢？我常常到菲律宾，我一下飞机的时候，人家就给我挂一串花，那么那一串花呢，我拿到菲律宾讲到挂在墙上。可是我在那里工作完了，我看见了它不枯萎，我看见它不褪色，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把那一串花又带回到台湾，也挂在墙上。过一个月它不枯萎，过两个月它也不衰残，不是？那么过半年它也不枯萎，过一个半年它也不褪色。那么那个花叫做什么花呢？它的名字叫 Everlasting Flower， Everlasting Flower。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呢，有很多人说，那么他说我们有一天呢得永生，那么对永生，永生有什么兴趣？为什么有什么兴趣呢？他说耳朵已经听不清了，他的眼睛已经听不明了，那么他说步伐已经短了，他说视也不知味了。那么如果我们到天上去，那个天上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意义？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如果是那一个天上，那一种光景寄到天上，那实在真没有意义。可是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怎么说？他说不衰残。什么不衰残呢？因为到有一天神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血肉之体他不能够承受神的国。那么这个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，我们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呢？他说有一天神要给我一个新的形体。那么这个形体是什么形体呢？这个形体是跟耶稣复活的形体相似。他有一天到永远的境界去，他是永远的青春，他是永远的常在，永远常，所以这叫做不衰残。那么神呢，他把这两种生命，一种是属地的，一种是属天的，一种是属肉的，一种是属灵的，他摆在人的跟前给人选。那么如果呢，你从一些现象去看，
人今天拣选什么呢？摩西说这件事关系生关系死，这件事情关系祸关系福，人不拣选生，人拣选死，人不拣选福，人拣选祸。那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？从耶稣被审判你可以看出来。你看呢，耶稣在比拉多跟前被审判的时候，比拉多实在是不愿意定他的罪。为什么不愿意定他的罪？因为他无罪，怎么能够定他的罪？那么现在你讲讲法律，你早代罗马帝国也是讲法律，也是讲法律。那么既然是讲法律，无罪怎么能够定他的罪呢？你不能定他的罪，所以比拉多呢，他就问犹太人：“你们告他把罪拿出来吧。”犹太人拿不出来，为什么拿不出来？因为耶稣没有罪，你怎么能够拿出他的罪？因为比拉多说：“你们告不出他的罪，我也问不出他的罪，查不出他的罪，我要把他放了。”可是犹太人不能放他。不能放他怎么办？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可是比拉多实在是要释放耶稣，以后他记得逾越节是好像中国人的双十节，好像美国人的 July 4th。那么这个节期呢，犹太人可以有一个规矩，可以要求罗马政府释放一个犯人，所以比拉多就抓住这一点，就到监牢里面去找一个又凶又恶的，又残暴又残忍的强盗巴拿巴，以后就把他带出来摆在一边，耶稣也摆在一边。因为按照比拉多的思想，当然要放耶稣，怎么会要放巴拿巴？因为耶稣是人告诉有他有罪，我查不出他有罪，当然呢是要释放他。可是当比拉多这么一问的时候，犹太人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要巴拿巴，我们要巴拿巴。那么耶稣怎么办呢？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你从这个例子来看，你就看见一件事：人拣选死，人不拣选生；人拣选后呢，人不拣选福。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今天播教会的工作很辛苦，今天传道人呢很吃力。为什么很吃力呢？因为人眼睛所看的都是属地的需要，人眼睛所看的它不是属灵的需要。那所以这是人间一个很惨痛的悲剧。那么第二，我在这里给各位想的，就是这个生命的问题。你看啊，约翰三章十六节，他说神爱世人，要独生子，把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以下：第一不灭亡，第二得永生，得永生。所以一个信能够有什么呢？一个信有两双德。一个德就是不灭亡罪解决，一个德呢就是得永生，就是生命解决。就是有一次啊，我在飞机的上面，我旁边有一个美国的小孩，我从洛杉矶到纽约，然后我就问那个孩子，我说孩子你自己一个人，点点头，我说那你不害怕？他说不害怕，因为妈妈在洛杉矶送我，你这个奶奶在纽约接我。当然这个美国孩子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呢，空中小姐就来问先生啊，你要吃什么？要吃牛排还是要吃鸡？那么当然了，鸡呢，很好，但是牛排比鸡值钱，所以我就选一个牛排，那个牛排。所以牛排就问着这个小孩，这个小孩子摇头，他不要，他不要。那么摇头不要了，等到这个空中小姐把我的牛排送出来了，我在那里切，我在那个地方嚼摇的时候呢，这个小孩子一直看，又就问我先生啊，这一份多少钱？我就知道他弄错了。我说空中小姐你过来，哎，小弟弟还没有午餐。他说我问过他，他不要，他不是不要，他以为要用钱买。然后他小弟弟问他，我问他你要什么，他说跟你一样，以后我就叫一个牛排给他。那么这个小孩子他不知道，那一张飞机票可以两种用处，一种用处了可以把他送到纽约，一种用处了给他吃一顿午餐，他不知道。那么今天多少的基督徒不知道，我们一个信我们不灭亡，一个信我们还得永生，不灭亡知道，得永生很多人不知道。很多人就好像这个小孩他不知道一个信有不灭亡，一个信还得永生。那么既然得永生，刚才我在你的前后书里头给各位念过一句话，那句话怎么说呢？他说要跟神的性情有分，你有什么生命，你按理应该有什么性情，这是很自然的，很自然。好像一条猪，你把它推到泥巴里，它就很舒服啊；一条羊，你把它推到泥巴去，它觉得很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性情不一样。 对，一条老虎它很凶暴，一条羊呢它很柔和，这是一定的。那么照样，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应该有神的性情，应该有神的性情，这是自然的。你不能说一条猫它自然就会捕老鼠，这是它的性情。如果一条猫呢，它不会捕老鼠，你说有猫身份，你有猫身份，你不尽猫的本分，是不是？因为有猫身份，你尽猫的本分。而一条狗，你有狗身份，一定尽狗本分。没有一条狗呢，它不看门的，它不守根的，没有。那么这是它的性情。我们人也是一样，你有什么生命，你就有什么性情。那么现在你有神的生命，你信。你一个不灭亡，一个得永生，一个的罪解决，一个你这个人解决，人解决就是生命解决。那么既然有神的生命，你应该有神的性情。有神，你有什么生命，应该有什么性情。可是各位，你现在看神的性情是什么？神的性情是什么？这本圣经都讲神，旧约39卷就讲神，新约27卷就讲神。所以甚至这个约翰福音书他说关于他的事，如果世界的书都永不了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讲神他的性情？那么要讲哪一些呢？要讲哪一些呢？我们没有办法讲太多，我们只有讲两点来讲。一点是什么？神的性情是圣洁，他是圣洁的，人也应当是圣洁，就是他的性情是圣洁。圣洁这个字是什么呢？圣洁这个字是什么？我用一个例子来讲。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去，因为我是新加坡人，对吗？我到新加坡去了，那么我又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孩子跟我一起长大的，他发达了。他为什么发达？因为他做股票，他发达了，成为新加坡的富豪，发达。那么他听见我回去了，就给我打一电话：“某人啊，你回来，你知道我多高兴。我们这么多年不见面，今天见面，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样子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你千万要留给我，我呢要6点钟就来见你。我今天晚上要给你洗尘。”那么到了6点钟的时候，他就开一部车子来了。以后呢，波波呢，我下楼一看，吓了一跳，两个 R， 罗斯威一个切车子，世界最好的车子。那么我想，这位朋友啊，是不是故意来给我装阔呢？因为开两个 R 的车子，就把我带去了，走到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做贵高贵的一个酒店，然后呢进去的时候，一个桌子4个客人已经在那里，连我跟他六个客人。那么我想呢，大概他请了六个，他不是，因为坐一个就各一个。那么我想呢，大概还有6个人没有来。可是呢，我这个朋友呢就迫不及待就起来演讲了。怎么演讲呢？他说：“我这个老朋友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一起玩，一起上学的，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感情呢，那简直的是手足之交，那简直的桃园三结义都不能够形容，就讲了好多。”那么讲完了以后呢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听见一个消息，我这个朋友现在已经做洋神仙了。”哎呀，我就很奇怪，我什么都叫他做洋神仙呢？哎呀，他说你不要骗人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中国的古书啊，讲到天上的神仙，要在天上住腻，要下凡来玩一玩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今天晚上要请你这个洋神仙到地上来玩一玩。你说我就奇怪，怎么要请我这个洋神仙到地上来去玩一玩呢？因为他晓得，他知道我在做传道人，大概他把传道人做洋神仙了。后来呢，他讲完了，他就到掌柜那里去，就给掌柜的耳朵讲几句话，那个掌柜就点点头，点点头的他就回来以后呢，过一下子，6个阿根廷的公务员就跑出来，一个坐在一边，我就知道什么叫做洋神仙，从口里面跳出来。但是他看见我这种尴尬的光景呢，他就拉拉我一波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这四个朋友在新加坡都是有头有脸的，你高兴你就得撑下去，你不高兴你就得撑下去，你懂吗？那么你撑下去吗？真的，你撑下去，那真的这个心要从口里面跳出来，撑下去吗？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了，我 就站起来，对不起了，你的盛情厚谊我领了，但是我今天我不是早年的人了，以后呢我脚一顿就走了。他觉得我这人不知趣，
很不趣。
所以什么叫做圣洁？什么叫圣？圣洁就是过分别的生活，过分别。圣洁这个字不但是过分别的生活，在原文里面还有两个解析，一个解析就是切断，一个解析就是分别。这个在原文里面，圣洁这个字切断，这个切断有什么切断呢？各位你知道吗？保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我好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这个字是什么字呢？这个字呢是罗马从前在刑罚的时候，把那一个处死的人，把被打死的人跟被那个打死人的人，把两个人绑在一块，绑在一块，这个打死人的人跟那个死人绑在一块，用作这样一个刑罚，叫那个死的人臭了、烂了、有味道就跑过去，那个粗呢也跑进去。这个取死的身体是这个字。那么你看那个被绑的人，他多么希望这个取死的身体能够割断，这个取死的身体能够分开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有一个取死的身体跟我们绑在一块。这个取死的身体是什么呢？就是救人。这个取死的身体就是肉体。这个取死的身体就是老亚当，就老亚也给我们绑在一块。你常常发现，看见人家高升了，你的酸味就从鼻孔喷出来，可是对你并没有帮助。可是没有办法，你压不住就在喷出来，喷出来对你没有益处，对人也没有害处，只有对自己有伤害，伤害自己的德性。你妒忌别人是伤害自己的德性。还有呢，有时候你被人别人讲两句，有时候你脸红了，你的心跳了，你这个手就发冷了，你脾气就要爆炸了，你就知道不能爆炸。如果爆炸的话，会伤朋友的关系，会爆炸的时候，人觉得我这个人没有涵养。那么你就压，可是又压不住，那么这个就是取死的身体，取死的身体。那么所以，神的性情是什么？圣洁。所谓圣洁是什么？一个是分别，还有一个是切断，跟救人把它切断。那么神的生命是什么呢？神的生命就是慈爱，慈爱。我想我们坐在这里的人，我们都了解爱，了解爱。因为今天在这里大概是基督徒，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看，多丰富啊！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并没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、不张狂、不自夸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是什么呢？爱是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计算人的恶。所以这个爱太多了，这个爱实在太多了。我不要讲别的，我们挑一两样的思想。爱是爱是不嫉妒，没有一个母亲妒忌她女儿比她漂亮啊，没有一个爸爸妒忌她儿子比她贤能。哪有一个儿子母亲妒忌他女儿比他漂亮？你该死，为什么你活得这么美啊？然后呢，没有一个父亲呢，你该死，为什么你这个活得比我更聪明？你没有的嘛，没有。好像有一次我在讲台上面，我就讲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代不如一代。那么为什么讲到一代不如一代呢？因为我就脱口而出，可是我的一个大儿子就很不服气，很不服气，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啊？一代不如，好像爸爸讲到完了以后，他说好，那么我们就来比一比，一代不如一代。他说我知道你这个口可以讲很多种话啊，好像刚才啊，他们就记得认识一个蔡金武。有一天呢，我跑到了村里他去，在那里讲道。那么那个讲道呢，他们就听英文跟会听这一个广东话，要么你讲广东话翻英文，要么你讲英文翻广东话。可是呢，英文呢，我只能够这一个普通应付一下，那个讲道根本就谈不上。广东话我连听都不会听，我大概只能够听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。那么那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说，我在广东做宣教师做了很多年，所以呢，你讲这个广东话，我给你翻做英文，翻做英文。你讲国语的，我又不会听，那谁给你翻呢？谁给你翻呢？哎呀，那不要紧嘛，反正我来一个推塔，我是自己要到巴西，我就多一站停留在这里的，就不多余的，我就坐明天坐飞机，我就到巴西去了，因为你们也不必费什么费用，所以我就走了。他说不行啊。来了以后会开了，你再走的话很难交代的。那么很难交代怎么办呢？勉为其难，就把 国语变成广东腔。国语怎么讲广东腔？广东人讲国语有广东腔，我叫福建人讲国语怎么有广东腔呢？你怎么样变呢？哎呀，人为起来，你上去了，我为你祷告了，结果他为我祷告就跑上去了。我真的要把国语变成广东腔，但是呢，我就真的就讲广东话，很好的广东话。那么他说我知道您会讲很多种话，他说呢，但是呢，比起广东话你懂，潮州话你懂，福建话你懂。你懂？那么还有你懂的什么呢？他说我到上海，我讲上海话啊。我到了日本呢，我又给他们哼一点日本话啊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我到新加坡呢，我就学新加坡人讲英文，因为新加坡的英文都是印度腔，现在不会了。早年的时候是印度腔，印度腔。他说你怎么说？我一代不如一代，我这个口比你厉害。第一，第二，那个时候他33岁，我也33岁。他说你33岁的时候，你一片瓦盖身体都没有，一片瓦盖身体都没有。他说我今年33岁，我已经有一个相当还算过得去的房子，你怎么说一代不如一代呢？你33岁的时候到银行里面连一分钱都没有存款，我现在33岁，我在银行里面你去查查我的存款。什么说一代不如爸爸，一代胜过一代，不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我会不会越听越不舒服？不会。我会不会越听呢酸气越喷出来？也不会。为什么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怎么会妒忌呢？我怎么会妒忌呢？那么所以为什么他是我的儿子，爱就不会妒忌？爱不会妒忌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爱就不妒忌。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发生很多的问题，大概都是因为缺少这个东西。缺少这个。弟兄姐妹，缺少这个东西，你有问题就有问题。缺少这个东西呢，这个教会很冷酷的，很冷酷的。缺少这个东西，这个教会呢相处的很痛苦的，很痛苦的。那么所以呢，爱他不妒忌。哎呀，爱是什么呢？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人的恶在原文没有，因为如果去查圣经，旁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，爱是不计算，不计算。爱真的不计算，怎么说爱不计算呢？你看哪有一个父亲从小把他孩子看到大，然后到大的时候开个账单给他？哪一个父亲呢？没有，因为他不计算，他不计算。哪有一个先生呢？到了年老的时候开个账单给太太，现在我赚钱，你用钱多少呢？哪有计算？没有计算的，没有计算。所以爱就是不计算，对人的好不计算。人对我的坏也不计算，我今天这样对你，没有想到你这样对我。那么而且计算到什么地步呢？计算到牙齿都掉光还没有忘记，还没有忘记，还没有忘记。所以爱是不计算，爱是不计算。所以神的性情是什么？你有神的生命，你应该有神的性情，应该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是圣洁，人应该圣洁。神的性情有慈爱，人应该有慈爱。爱应该是有神的性，是神的性情。但是现在很奇怪，什么很奇怪的？有什么生命，没有什么性情，没有办法解析，没有办法。除了说这条猫它有病，所以这条猫就不会捕老鼠。除了这个狗它有病，不然呢，所以这条狗呢，它不会守根，它有病。那么今天呢，一个人呢有神的生命，没有神的性情，你怎么解析呢？我们常常讲逻辑。什么叫做逻辑呢？前面一句话跟后面一句话连得起来就叫做逻辑，前面这句话跟后面这句话连不起来就是叫不合乎逻辑。好像说我冷了，所以我要穿衣服，这是合乎逻辑。我冷了，所以我不穿衣服，这个叫不合乎逻辑。你冷为什么不穿逻辑不穿衣服？我饿了所以要吃饭，你说我饿了所以我不吃饭，这不合乎逻辑。因为这句话跟这句话连不起来，这是不是逻辑。我有神的生命，因为我有神的生命，所以我没有神的性情，这叫做不合乎逻辑。这不，你有神的生命怎么会没有神的性情呢？你有神的生命，应该有神的性情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在这个时代，你看见许多的基督徒 就是不合乎逻辑的基督徒。什么不合乎逻辑呢？就是说有神的生命，因为他信，信就有嘛，信就得嘛，信，因为有，有是从信，得，得也是从信，对，从信。那么既然信就有，信就得，你已经有了生命，你已经得了生命，你应该有神的性情，但是他没有神的性情。很多人对这个看法是什么呢？他说他是挂名的，他叫名是活，是在是死的，他是挂名的基督徒啊，挂名叫基督徒，所以呢，他当然没有性情。这样解析，我认为太危险，太危险。为什么太危险呢？因为他信了，我们凭什么得救？你不是凭行为得救，我们都了解。你既然不是凭行为得救，你凭什么得救呢？你凭信得救。那么因信称义，你不是因行称义。那么既然因信，信就有，信就得，那么信已经有神的生命，信已经有得神的生命。但很奇怪，在很多人身上，你就看不见他有神的性情，看不见神的性。他不信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的人？他信了以后，他还是怎么样的人？他不信的时候脾气暴躁，信了以后他脾气还是暴躁。不信的时候呢，做人很弯曲；信了以后做人很弯曲。那你怎么解析呢？怎么解？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给我们讲到说，他说从上面讲重生，下面就应当以神的性情有份，性情有份。那么这是彼得前书也说，可是很多人就跟神的性情无份。你怎么解析呢？弟兄姊妹，有的人的解析就是说他的信是假的，一下子就推断他信是假的。有人的解析说他的信呢，是什么呢？他的信是挂名的。我认为说这个解析太快，别太快。那么既然这个解析太快，你应当怎么样解析他有信有神的生命而没有神的性情呢？我用两处圣经来给各位做解析，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？请我们翻开马可第十四章，马可十四章，马可十四章第三节，第三节，请大家一起念这一节第三节，十四章第三节，来一起念来。耶稣在弗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戏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真拿他香膏来，打破一瓶，把膏浇在耶稣头上。第二处在约翰第十二章，约翰第十二章二十四节，十二章二十四节也是一节，我们请大家一起念约翰十二章第二十四节，也是请大家一起念这一句，来一起念来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那么你看，为什么有神的生命而没有神的性情呢？所以我在这里用两种东西做答复，一种东西用香膏做答复，一种东西用麦子做答复。香膏有香气，为什么香不出来？它有香气，但香不出来。麦子有生命，为什么麦子活不出来？最近不久的时候，还有人发现了一粒麦子，一共有五千年。他们怎么会知道那个五千年？现在的科学能够用作什么办法能够证明它的畸变？他们把它拿去种，它照样发芽，它照样长枝，它照样的这个结实结实。所以有生命为什么活不出来？麦子有生命为什么活不出来？这个香膏有香气为什么香不出来？为什么？你觉得这个，你觉得很容易解析，很有解析。为什么很容易解析呢？香膏有香气，香不出来，因为凭工作。这个麦子有生命，它活不出来，活不出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苦把它包着，把它包着。所以呢，这一个瓶把它这个关着，这个苦把它包着，所以因为瓶，因为这个苦。因为瓶跟因为壳，那么照样你在这里看，里面有香膏，外面有瓶，里面有麦子的生命，外面有麦子的壳，而且所以里面有几部分，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香膏，一部分是瓶，一部分是麦子生命，一些麦子的壳。我们也是，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个瓶，我们只有一个壳。什么一个瓶一个壳呢？因为在 哥林多前后书第四章，他讲到外体一天一天毁害，内心一天心思一天。英文里面还用两个字，一个是用 outward， 一个用 inward， 一个用外面的人，一个用里面的人。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个 outward， 外面的人。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多一个里面的人。我们没有信主了，我只有一个我。我信主了以后，我都有一个他。所以我跟他，他跟我，两个人在里面，好像香膏跟瓶子，瓶子跟香膏，他在一起，好像麦子的生命跟壳，壳跟麦子，他在一起。那么这个瓶呢，就把香气就把它挡住，这一个麦子的生命就壳就把它包住，包住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相信各位啊，我讲到我好苦。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我愿意做，我不能做。我愿意做，这是一个愿意做；我不能做，是一个不能做。有两个，我不愿意做，我反倒去做；一个不愿意做，这是一个不愿意做；一个反倒去做，一个反倒去做，有两个。我相信每一个人会有这样的光景。我拿一个例子，好像说奉献、金钱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到，要把神的粮纳入仓库，叫神的家有粮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到十分之一，你赚100块钱，你十分之一奉献10块钱不太难。你赚1000块钱，你奉献100块钱，我想也不太难。你赚10000块钱，你奉献1000块钱是有一点难的，对不对？你赚100万，你奉献10万，那简直大难了，是不是？大难，是不是？我想大家有这个经验。可是不是，怎么样不是？因为你呢跟犹太人一样。怎么跟犹太人一样呢？我世界上看见没有一个民族像犹太民族遵行神的话遵行到这个地步。犹太人这 很厉害，圣经怎么说他就要怎么去行。我上几个礼拜在以色列，我就听他们告诉我一件事。他们呢两个生意人，这个生意人跟这个西人做同样的生意，这个生意人呢把这个生意人打倒了。你看他怎么样呢？他幸灾乐祸，他哈哈大笑。那么他大肆铺张，不，他一定得把打倒的人呢拿一笔钱来扶助他，叫他重启炉灶。这是犹太人。你看哪一个国家的人能够这样做？犹太人这样做。我把你打倒了，我就拿一笔钱出来帮助你，叫你再能够扶起来。这是犹太人。那么为什么犹太人这样做呢？因为圣经这样吩咐，要看顾你的弟兄，看顾你的，看，这是圣经这样吩咐，他们就这样做了。那么好，你这个基督徒呢，你跟犹太人、犹太徒一样，犹太人怎样尊重神的话，你也尊重神的话。那么神既然讲啊，奉献十分之一，你赚10万块钱，你要奉献10000块钱，所以一面很舍不得，一面呢，圣经这么吩咐。遵行圣经吩咐，所以呢，你为着遵行圣经的吩咐，你就把10000块钱拿了到牧师那里去，给牧师说：“牧师啊，我今天奉献10000块钱，你上讲台的时候，你千万呢要这样报告一下。”不是我好名，你不要误会，因为我是抛砖引玉啊，其实这是狡猾。这就叫牧师给他报告，叫大众都知道他爱主，大众都知道他属灵。可是呢，为什么要掩盖他这个企图呢？所以说牧师啊，我是抛砖引玉，其实这是手段，这手段。你看，一个罪不够，他还第二个罪，第二个罪。那么你看看呢？可是他要这样做的时候，又想到什么呢？不可以。因为呢，耶稣曾经自己在马太福音说：“左手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。”为什么能够去告诉牧师呢？那么结果呢，他的家里10000块钱拿了，要走又不走，不走了又要走，要走。那么以后怎么办呢？到底听他还是听他呢？这叫做我愿意做不能做，不愿意做反倒去做。我们有这个难处，有这个难处。所以啊，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应该有一个凭据。这个凭据是什么呢？这个凭据是说你里面有战争，你里面有战，你里面这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应该有这个凭，里面有战争。那么你看看，这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我，里面有一个他，这是这个香膏，里面有一个香膏，里面外面有一个瓶子，这是麦子，里面有一个生命，外面有一个壳，有一个壳。那么所以香膏如果说 要叫它镶出来，这个瓶子一定要打破，如果不然的话，镶刀镶不出来。这个麦子呢，要活出来，这个壳一定要打烂，如果这个壳不打烂，这个里面的声音一定放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一定放不出来。那么所以现在呢，这个基督徒所谓追求是追求什么？就在这里，所谓追求这，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说什么呢？给我们说的，我们应该像基督，我们应该活出基督。那么你应该像基督，你该活出基督呢？你这一个瓶子，你这一个壳，你一定要打碎，一定要打烂。如果不打碎打烂呢，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叫香气香出来，没有办法叫这个麦子活出来。那你怎么样打碎跟打烂呢？这是一个很讲究的，其实不讲究，这是一个奥秘，其实不是奥秘，不是奥秘。各位，你哪一个人有本事把自己提起来的？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。我不行，我想你也不行，你医生也不行，这个就是平常的当然也不行。你怎么能够把自己提起来？提不起来的。所以哪一个人真的能够把自己制服呢？把自己制服，各位你也不能。今天呢，这一个什么呢？今天这个人文呢，是讲到是靠自己，不是一个属灵的路，不是靠自己。人文的是讲靠人文，是靠自己，但是圣经不讲靠自己。那么圣经既然不讲靠自己，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一个瓶子打碎？整个把这个壳把它打烂呢？如何能够把自己这个旧人把它压下来，旧人把它制服呢？旧人把它制服。我送给各位八个字，这八个字是我要来美国的时候，中华福音神学院用一对匾送给我的，因为我常常对学生动不动就是讲这八个字，那么所以华神呢要送给我一个纪念，所以他们就用八个字呢弄一对匾，又把它带到美国来，现在挂在家里。这八个字是什么呢？我请你们看一看，约翰三章，第三十节，请大家一起念约翰三章第三十节。我们念完了，大概我就快可以结束了。请大家一起念，来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你看，这个八个字清楚的不得了，清楚的不得了。我怎么样衰微呢？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不能颠倒的，不能颠倒。不是讲究我先，是讲究他先，真的。有一次我在考这个华神的学分，我常常出一个是非题，我把它写作什么呢？我必衰微，他必兴旺。竟然有学生，有差不多快一半的学生写啊也对，以后呢，我在发考卷的时候，我说你们念一念，他们念一念，还有人说对，我说字是对，可是次序不对，次序是字不对。是讲究神仙，不是讲究人仙。我必兴旺，我是他必兴旺，跟耶稣一样。我必衰微，他如果在我里面兴旺，我就会在我里面衰微；如果他不在我里面兴旺，我就不会在我里面衰微。那么现在他怎么在我里面兴旺呢？他在我里面兴旺，就是说耶稣在我里面 plus， 我在我里面衰微，就我自己在我里面 minus。他越来越加，我就越来越减。如果他不加，我就不减；他没有加，我就没有减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属灵的要诀。那么他怎么样加呢？耶稣就是一个耶稣，我又不能够说今天接受他的腿，明天呢接受他的肚子，后天呢接受他的颈项，再后天接受他的头，再接受头。他怎么样加呢？你怎么样叫耶稣在你里面加呢？约翰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什么？太初有道，道就是什么？道就是神。所以你从这句话看见，神把自己化成道，化成道。那么你接受神去接受神，你接受神去接受道，就是接受神。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。所以你接受道，就是接受神。所以你道接受的越多，就等于耶稣在你里面越多。 越多，耶稣在里面越多，是耶稣在里面越兴旺。所以他在你里面兴旺，怎么样兴旺呢？就是吸收神的道。那么我自然就衰微，自然就衰微。你看看不同的水，好像一万家人，污水，你摇吗？你摇不进，你推吗？推不翻。因为一万家人怎么能够推得倒呢？你怎么能够摇得进呢？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叫这个污水变得清水。什么办法叫污水变得 清水呢？你把它借一个清水自来水，你今天流，明天流，后天流，今年流，明年流，流到一个地步，里面污水变得清水。我到今天不能接受一步登天的基督徒，没有的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去参加一个追求的聚会，我说起方言了，明天就变成神仙，没有这回事。没有这回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属灵的问题呢，要让耶稣兴旺，我自己在我里面，他自然就会衰微，自然就会衰微。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叫生命活出来的，生命不能活出来，我不以为这个人没有信，这个人是假信，挂名信，我不以为。很多人就说信，但他不追求，在神的道不追求。那么所以这条路在哪里呢？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你要让他兴旺，你就在吸收神的道。你今天吸收，明天吸收，你今年吸收，你明年吸收，吸收到一个地步他兴旺，你自己就会衰微了。所以求主啊，令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认为说今天的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很大的危机。今天基督教很大的危机，把基督教变成一套道理，把基督教变成一层的仪式。除了一个这个人是基督徒，除了他会唱两首诗，除了他会做两个祷告，还有什么没有了？没有，变成一套道。头脑里面懂得什么叫做称义，什么叫做成圣，他懂了。至于呢，生命上面你在他身上找不到什么，这是基督教今天很大的危机，所以从前耶稣在责备法利赛，什么叫做法利赛？法利赛不是没有信仰，法利赛的信仰呢，完全是一套外表，在十字街头做祷告，他把经文绣在衣裳的穗子上面，里面一切都没有。所以求主啊，我今天很浅讲起，我们应该看重属天，不要看重属地。那么我们带了生命来以后呢，要记得什么生命一定有什么性情，这是自然的。今天没有，并不是他挂名，并不是他没有真进。今天没有，因为他没有追求。所谓追求是什么呢？所谓追求是说，他兴旺，我才会衰微；他不兴旺，我不会衰微的。所以求主啊，祝福。这个不是一个奥秘的道，我觉得这是很浅显的一个道。愿神呢，今天祝福这个道。我礼拜天另外一堂，因为明天是一年三次，就明天我讲大概都一样的道理，所以我礼拜天呢就继续讲像这类道理。求主祝福他的话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感谢主，令我们有机会来分享神的道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眼睛打开，看见属天的宝贵，好叫我们不但注重属地，我们也注重属天，好叫我们的拣选是智慧的拣选。主啊，既然今天多少人已经拣选属灵的生命，主啊，但愿这个生命真的在我们身上可以活得出来，可以显得出来。求主赐福给你的话，但愿我们知道一条路在哪里，但愿主基督在我们身上一天一天兴旺，我们自己在我们里面自自然然就一天一天的衰微。求主赐福你的恩道，我们为着晚上的信息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